恩典革新，第十章，荣耀的恩典。恩典翻转生命。我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大有能力的见证，人们觉醒于自己在基督里公义的身份，并从最终解脱出来。恩典福音撕下基督宗教的幔子，带人们进入与神的亲密关系。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们要觉醒于公义，不要再犯罪了。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钦定版。恩典革新是对公义的伟大觉醒。当人们听到真正的福音，告诉他们耶稣的完工使他们多公义，他们便开始明白自己在基督里有多被爱、多无价、多宝贵，因此他们的生命将不再同日而语。他们开始明白，无需活在受挫中，无需活在引证捆绑中，无需活在失败中。在镜子中看到的那个人不再一无是处，而是至高神的孩子，大享主恩，满蒙主福，深受主爱。当人们听到真正的福音，告诉他们耶稣的完工使他们多公义，他们的生命将不再同日而语。恩典挪走你的重担。德国的科科与我们分享说，因我的一次次失信，我的妻子企图自杀，似乎是我越努力要做得正确，结果却做得更错。最终他离开了我，5个月后我们正式离婚。之后他带着我们9岁的儿子搬去了奥地利。我知道我的坏行为是我们婚姻中的一根刺，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改正。但神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将我指向屏幕师。第一次听到屏幕师讲恩典，我就感觉仿佛一个重担从我身上被挪走了，就好像神比我自己更清楚我身上的重担。他用这个方法让我自由了。我过去对自己的缺点和弱点都很敏感，以为是因着他们，我绝逃不过神的咒诅和地狱的烈火。每天我都立志活得正确，但我发现很难改善自己的行为，无能和恐惧令我备受折磨。虽然也定期去教会，也学习圣经，也参加祷告会，但我感觉却是多么空虚。我怀疑自己是否能上天堂，我很困惑。我认为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充满慈爱，但他的愤怒也会临到悖逆他的人。我努力让自己与神完全和好，以得到他的祝福，躲开他的咒诅，可这种努力本身就像是一个咒诅。降服于恩典的大能。随着科科不断听到关于神荣耀的恩典，他的转折和修复到来了。我不断地听屏幕师分享恩典的信息和所赐之意，开始感受到神对我的爱。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因为我发现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运行。我越定睛于他对我的爱，我越深深地爱上他，也越来越觉得圣经是一本描述他爱的书。在与妻子分居和离婚期间，我才完全降服于神恩典的大能，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对耶稣说是的。耶稣将我离婚的混乱变为突破。当神不断地在我日常生活中彰显他自己，医治我，解决我生命中的问题，甚至那些我没有求他的问题也得到解决，我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生活。与此同时，神也在医治我的妻子，修复她破碎的情感，重燃他心中的爱意。他逐渐向我敞开心扉，并表现出关心和体贴。很神奇的，我们又回到一起，因着他的恩典重新合一。现在我每个周末都和家人共同度过，这在之前从来不可能。我也升职了，公司还给我配了一辆车，让我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儿。神不但修复了我的婚姻，还拯救了我脱离性的罪行。在发现恩典的信息前，我常常看色情影片，但自从我开始跟随屏幕师的事工，想看色情影片的欲望就死了。我不再纵欲其中，耶稣为我做了这一切，而我根本一点都不配啊。我感谢神兴起了平约瑟牧师，把好消息带给那些神所爱的人，那些像我一样被缺陷、绝望和引证击倒的人。现在我坦然无惧地生活，我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是彻底安全和健全的，他永远站在我这边。永生是我因信而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的产业，不是因我自己的行为。哇， 神是不是真好？苛刻的婚姻被修复，他也摆脱了看色情影片的瘾症，他不再被缺陷、绝望和瘾症击倒。这一切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醒于公义，意识到神是如何无条件的、不可逆转的爱他。哈利路亚！真正的恩典荣耀耶稣。尽管神把恩典福音的荣耀真理重新带回基督的肢体，我们也要警惕，仇敌正在制造一种假冒的恩典，以迷惑众人，使他们对神真正的恩典事工畏缩。为什么会有假冒的恩典呢？实际上，除非一样东西有极大的价值和极高的价格，否则不会有假冒。你会发现有假冒的钻石，但不会有假冒的鹅卵石。如果你被假冒的恩典误导，也不要沮丧，通过亲自读经，掌握神的话语，学会如何分辨什么是出于圣经，在真恩典福音上扎根，扎稳根基。判断一个人是否在传讲恩典福音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看着教导有没有荣耀我们的主耶稣。这教导是否是你想要过荣耀他的生活？这教导强调你的作为，还是主耶稣的作为？这教导使你关注自己，还是定睛于耶稣？判断一个人是否在传讲恩典福音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着教导有没有荣耀我们的主耶稣。你们当中也许有人听到过一些教导，声称每个人最终都会得救，这被称为普救论。我想从开始就说明，这是异端邪说。这种教导没有高举和荣耀我们的主耶稣。谈到永远的救赎，不可能不谈到耶稣这个人和他十字架上的完工。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恩典下是否有纠正？还有些人教导说，既然是在恩典下，那我们圣洁与否都不重要。他们声称恩典下没有纠正，不需要在圣洁中成长。请允许我这么说，这样的教师在散播谬误。真正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变得更公义，但可以变得更圣洁。真正的恩典带来真正的圣洁，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你们要觉醒于公义，不要再犯罪了。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钦定本 KGV 版本。你越深入恩典，越坚信你在基督里是公义的，你会越想过圣洁的生活，敞开心接受神的纠正。你越深入恩典，越坚信你在基督里是公义的，你会越想过圣洁的生活，敞开心接受神的纠正。所以恩典下是否有纠正？当然有。但我希望你确信一个事实，在恩典的新约下，神不会用意外和疾病来纠正他的孩子们。新约中的纠正是通过神的话语。保罗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于教导、责备、归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的。参考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中文标准译本。注意到，神通过神的话语来纠正，其中包括在义中的训练，那就是相信你因信我们的主耶稣而已经称义了。我发现很多时候，圣灵会使用神所案例的领袖来完成这件事，把你指向耶稣的完工和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参考加拉太书6章1节、提摩太后书4章2节、提撒罗尼迦后书3章15节。所以，委身于一个有优秀领袖带领的地方教会至关重要。观察一下使徒保罗是如何纠正哥林多教会里那些被奸淫罪所缠住的人。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6章15到20节。保罗是如何纠正他们的？ 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他通过义正言辞地提醒他们在基督里公义的身份来纠正他们，随后他继续提醒他们身体是圣灵的殿。这都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那些被提醒他们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那些拥有他在基督里是公义这个的启示的人，才有力量去战胜罪。那些被提醒他们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那些拥有他在基督里是公义这个启示的人，才有力量去战胜罪。那些忘记自己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或是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公义的人，就会被罪那毁灭性的势力所绊倒。恩典下，我们被召活在神儿子新生的样式中，我们被召借着洪恩和所赐之意在生命中作王，我们是用重价在十字架上被救赎的，被赎回的，如今蒙召为我们主耶稣的荣耀而活。恩典释放你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我之前提到了亲自读经掌握神话语的重要性，来看看罗马书第六章的这一段经文。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六章六到十四节。有一种错误的教导认为，传讲十诫会使人的生命变得圣洁。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读上面这段经文，你会明白，其实传讲恩典福音和耶稣的十架完工，才能赐予人战胜罪的力量。因为各个他的十架，你不再是罪的奴仆，你脱离了罪，并且向罪死了。传讲恩典福音和耶稣十架的完工，赐予人战胜罪的力量。另外，在基督里，借着他荣耀恩典的大能，你有自由和力量，不容许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以此来荣耀你的主。你可以全然的相信，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就是荣耀的恩典福音，恩典带来荣耀、得胜和圣洁的生活。现在，如果你认识些人活在罪中，却声称他们活在恩典中，你就知道他们绝没有活在恩典中。既然圣经声明，若一个人在恩典中，罪就不能做他的主，那这些人怎么可能活在恩典中呢？恩典是叫人不再犯罪的大能。参考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恩典革新正在发生，它释放宝贵生命脱离罪的权势。圣洁是神恩典的果子。有人认为传讲恩典会给人犯罪的许可，致使人去犯罪，这完全不是神恩典做的事。相反，神的奇异恩典翻转一个人的心，产生真正的圣洁。我所指真正的圣洁，不只是外在的圣洁，而是从一个人内心最深处发出的圣洁。圣洁是神恩典的果子。神的奇异恩典翻转一个人的心，产生真正的圣洁。新约中圣洁的希腊文单词有时也被翻译为分别为圣。在接受耶稣成为你救主的那一刻，你就因信称义，成为完全公义的了，你也成为圣洁，或者说成圣，分别为圣，归于神了。随着你在恩典和对主耶稣的认识中成长，你逐渐变得越来越像他，荣上加荣。参考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你不可能变得更公义，因为借着耶稣的宝血，你已经百分百公义了。 但在恩典下，你的生活方式可以变得更圣洁。我绝对的赞同圣洁，我坚决反对罪。我和一些传道人不同的是，在如何停止罪的权势，帮助神的子民在圣洁中成长，我和他们的焦点不同。许多传道人觉得解决罪的办法就是传讲世界，但我认为办法是传讲耶稣和恩典福音。当人们经历耶稣无条件的爱，与他相爱，他们就必将不再爱罪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被爱，身在爱中，你会渴望取悦并尊崇那位无条件爱你的，想要带给他的荣耀，想要带给他荣耀。一个被丈夫所爱又深爱丈夫的妻子，不可能到处去找犯奸淫的机会。同样，一个知道被救主所爱且深爱救主的教会，不可能跑去做羞辱他的事情。所以我每个主日的任务就是在我的教会中传讲恩典福音。我的责任是向会众揭示我们的主耶稣，让他们在神的话语中看到他美好的恩典。当人们经历到神那不配而得、不劳而获、无功而受的恩惠时，他们会继续活出荣耀、得胜和圣洁的生命。一个知道被救主所爱且深爱救主的教会，不可能跑去做羞辱他的事情。我们在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中读到，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哪个先来，我们爱神还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然而还有那么多人依然在传讲基督信仰是关于我们对神的爱。我的朋友，基督信仰都是关于神对你的爱，是他对你的爱和他放在你里面的爱带来内心的转变。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段关系。基督信仰不是一大串的可做和不可做，它是关于亲密爱和一颗温暖跳动的心。所以对一个从未经历并亲尝主恩滋味的人，你无法传讲圣洁和正确的行为。圣洁是成长的结果。我不能要求我的儿子仁义现在就长出胡子，此刻他才三岁，有些事情非得长大了才会发生。仁义早上醒来，我不指望他会自己铺床、刷牙和换尿布。就算他的行为不完全、不完美，我是否仍然爱他呢？我当然爱他，但我意识到有些事情要随着成长逐渐到来。同样的，圣洁是成长的结果，圣洁是果子，不是根源。使徒保罗这么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果子要成长以后才会结出，你不能要求一棵幼苗结果子。那么你如何使一棵树结果子呢？通过浇水和施肥。同样，一个在恩典福音中扎根的信徒，时候到了必定会结出果子。他对恩典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越多，他就会越结出越多成圣的果子。圣洁是恩典的副产品。一个在恩典福音中扎根的信徒，时候到了必定会结果子。现在我想要你们注意一下这些经文。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这些经文有什么共同点？共同点就是耶稣，他的爱、恩典和在十字架上的完工。除非我们先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他的爱和宽恕，我们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爱配偶、孝敬父母并彼此饶恕。被耶稣的爱所占据和充满，沉浸在耶稣的爱中，才能使你圣洁。耶稣就是你的圣洁。 除非我们先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耶稣的爱和宽恕，我们没有能力去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爱是对律法的成全。有人认为传讲恩典福音就是反对世界，这离事实简直十万八千里。我没有告诉人们去反对世界，我一直在讲的是人不可能通过遵行世界而称义。活在律法下的1500年间，神的子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我们的主耶稣，能够靠着世界称义。现在请仔细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恩典下，当你经历到我们主耶稣的爱，你最终将遵行律法。恩典下，你最终将活出圣洁。恩典带来真正的圣洁。使徒保罗大胆宣称，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10。当耶稣的爱在你里面，你会情不自禁地遵行律法。当神的恩典和美善在你心中满意，你不会有犯奸淫、杀人、做假见证或贪心的欲望，你会拥有力量去爱人如己。这力量从何而来？从你扎根在神的恩典中而来。你会有力量去爱，因为他先爱了你。所以圣经才在罗马书13:10中说，爱就完全了律法。事实上，当神的子民在恩典下，他们不仅能照字句遵行律法，还能超越律法，做得更好。律法要求你不可奸淫，有些人仅仅是照着字句遵行律法，外在行为上没有奸淫，但内心却没有对配偶的爱。恩典能改变这一切。恩典不仅仅改变表象，它深入其中，教导一个男人如何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去爱他的妻子。同样，律法要求人不可贪心，却不能叫人慷慨，但是神的恩典越过表象，从里面改变贪婪的心，成为有爱、怜悯、慷慨的心。当神的子民在恩典下，他们不仅能照字句遵行律法，还能超越律法，做得更好。记得撒该的故事吗？耶稣没有给他任何诫命，但当我们主耶稣的爱和恩典触摸了他的心，这个一度贪心的税吏想要把他的一半财富都给穷人，还要四倍偿还他讹诈过的每一个人。当耶稣的爱来临，对钱的爱就离开。对耶稣和他的恩典说是。我要鼓励你，让耶稣充满你的心。神的话语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 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1:30。耶稣本身就是你的智慧、公义，也是你的圣洁。这里圣洁所用的希腊文单词成圣用的也是这个词。我们的圣洁或成圣就在耶稣这个人里面。所以每当你有污秽的念头，有想要犯罪的冲动，停下来看看耶稣，看看十字架，重新经历他对你的爱、宽恕和恩典。耶稣就是你战胜试探、引证和捆绑的力量。有人认为你需要做的是对试探说不，但你知道吗？你的意志力和罪没得比。事实是，你越靠自己的力量努力说不，事情反而会变得越糟。使徒保罗对他亲身经历过这种挣扎这样描述，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7:19。所以答案就是，不要靠你的意志力对试探说不，而要靠神的恩典对耶稣说是。不要靠你的意志力对试探说不，靠神的恩典对耶稣说是。在你的挣扎和试探中对耶稣说是，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就是我的公义、圣洁和拯救。把每一次试探变成仰望赞美耶稣的机会。保罗就是这么做的。看看他在罗马书7:24-25中说了什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保罗战胜罪的答案在于一个人，他问的是谁能救我脱离，他没有说哪条诫命能救我脱离。你从每个罪的恶习中得解脱的答案都在于耶稣。对他说是，他是你的公义和圣洁，让他进入到你感觉最软弱的领域，让他的恩典由内而外翻转你。我们内心的征战 现在请记住，神的律法没有任何问题。保罗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人，我是喜欢神的律。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但他继续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你能明白吗？神的律法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但他却没有能力使你变得圣洁、公义和良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保罗对此有更清晰的阐述。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我里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七到十四，十八到十九，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神完美的律法没有问题，但当你把神完美的律法和肉体结合，罪的法则，结果就是不圣洁。保罗形容这样只会导致被罪、定罪和死亡主宰的生命，就像勺子可用来搅动水里的沉淀物，律法也可搅动我们肉体里的罪性。那些着重传讲十诫的人完全不晓得人的肉体，也完全不理解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所描写的内容。人的肉体里没有良善，只要我们还在这必死的身体里，在我们肉体里罪的法则就会继续被搅动。这便是为何就算成了耶稣的信徒，你还是会受到罪的引诱。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律法是荣耀的，但圣经中称之为属死和定罪的指示。但是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结局不一定是悲惨和无望。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保罗提醒我们，何况那属灵的指示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指示有荣光，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但他们的心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格林多后书三章八到十一节、十四节、十八节。我的朋友，神的话语清楚表明，律法搅动我们的罪性，但恩典带来真正的圣洁。圣洁就是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当律法的帕子被挪去，这样的变化就会发生。当帕子被挪去，我们得以面对面看到荣美的救主，他荣耀的恩典便转化我们，荣上加荣。荣耀的恩典福音永远带来荣耀的生命。我祷告，随着你继续读这本书，对于我们的救主有多奇妙，对于他在哥哥他的完工有多完美，对于他有多深爱你，会拥有更多的启示。当你仰望耶稣，愿你变得荣上加荣，愿你闪耀发光，成为他一切美善的明证。